把菩提心上面啊，这上面做一下好吗？每次都就是修行的时候，好像在发一个菩提心一样，但是真正的就是怎么说呢？任何行为的时候，都常常想到菩提心是一个好方法。连真正就是做这些佛法的修行的时候，菩提心也没有心里面没有，就是这样的话不好。就是意思说，菩提心可能时时刻刻都应该有，但是至少在修行的时候，应该想到一切众生。做善行的时候，做恶行的时候，想到一切众生，也许可以帮助你制止，就是做恶的事情嘛。讲到啊，众生很不容易。以前我认识一个人，脾气很不好，深圳的一个人，一个居士。然后他说，后来学了一些佛法以后，都仔细想了六道众生的各种苦难，然后说真正的就是说众生很不容易。然后后来性格也改变了一些，就觉得不是那么。怎么讲？再不是那么强硬的一种心态，所以至少心里面想，哦，现在在这一个时刻里面，就是不同的业感的众生，就是希望这些我的修行本身大乘的誓愿就是这样子嘛。说我不仅仅是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我愿意就是用自己的修行成就将来来。度化众生，这个心真的是很难得。这是为什么很多修行的这些高僧大德讲到菩提心的时候，就是有流眼泪啊，真正的不是假的，都觉得菩提心的这种功德才是，就是西方电视里面经常有电影里面有超人嘛，超人拯救地球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个人和他人被救的话，就这个超人就是菩提心。才能真正的就是你靠得住的生生世世都相随的一种的品质。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说能够还没有有升起菩提心的人，还没有知道菩提心的功德的人，这样的话升起一种的慈悲心，已经知道的希望增上，没有的希望有，如果就是有的话不灭，就是一直到成佛为止增长，这样的一个愿心来讲的话就是很重要。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今天的部分是13，前面的我也念一下啊，因为这个有一点时间长的话，大家念一下的话有一个记忆。一般以前的这些佛法讲课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你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要把前边的这些部分都简单的粗略的就主题上面的过一下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前面的这个念一下，自我言教花智仁波切，莫忘切莫遗忘有三种，莫忘恩重三字四，莫忘大慈大悲佛，莫忘正知与正知。恒须意念有三种，意念成就之上师，恒念修道之佛法，恒念律仪与誓言。恒须具具有三种，身体恒须应有心，床榻恒舍应有身，心中恒时应放松。积蓄忘掉有三种，积蓄忘掉身贪有，积蓄忘掉身嗔鼻，积蓄忘掉身睡眠。恒须谨慎有三种，重于出言当谨慎，出处时应谨慎，平常关心当谨慎。恒须隐匿有三种，隐匿自己之错误，隐匿他人之过失，隐匿未来之计划。不可宣说有三种，不宣外出行，不宣自己假诈行，不宣自己之善行。不可去处有三种，人处之处不可去，众人去处不可去，玩乐之处不可去。无疑现说有三种，无性生前无说法，未闻不说自经历，不说不服时自语。不该之事有三种，有钱不该有喜乐，承诺不该有变动，行事不该有表里。莫做之事有三种，切莫自大与傲慢，切莫暗中说他过，即使于默默做轻慢。无因之事有三种，
不以妇人持财物，不以小驾起信心，以水一墨通一月，
不应官场有
善。这个今天的部分我都这个不用念，这个我来啊。嗯，不应观察这个，不应观察有三种，不应观察美女身，不应观察有知识，不应观察积功德。或者你们的翻译的版本上面是不是这几个字？
是
啊。嗯，所以这一个不应观察美女身，这个是说只是用了一个美女，但是如果是对女生的话就是俊男生，这样不能观察。主要是为什么呢？说佛法的修行，你如果是不修行的话，怎么讲，每个人都有某一种的世俗的道德，所以从修行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生贪，贪是所有这些烦恼当中衍生烦恼最主要的一个力量。贪从佛法的修行来讲的话，就是最终让我们轮回，比如说我们是在欲界的众生，贪的力量是我们很强的一个很难改变的一个力量，就是轮回的就是主要的一个因缘。所以嗔是另外一个，而且贪也是下堕入这些下三道的这些因缘，嗔也是如此。所以在我们就是今生今世贪带来的，就是贪这些色带来的很多的这些痛苦，显而易见。对于身体的这些怎么讲呢，执着产生很多的这些不必要的很多的歧视，很多的这些医疗的这些怎么讲呢，过分的关注自己不够好，不够怎么讲呢，就是融入到这个所谓的标准的美或者不美的一些概念里面，很多人很痛苦，或者是自己仇恨自己达不到这种就是各种的就是美的所谓的标准这样子。所以其实人生难得，最主要的其实不是这些。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贪心很重的话，不仅是今生今世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出轨，可能会种种的这些浪费时间，浪费财物，制造很多纷扰。贪心重的这种的状态下，就是失去很多珍贵的光阴，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是因为生贪的这种力量，给自己很多坏的名声。这样子就是即便是投入到中阴阶段的时候，这个贪心如果你这一辈子不好好克制贪心的话，就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它是一个力量不让你解脱，它还会投身的一个力量。所以就是贪的力量在现在有意识的时候呢，就是比较不是放大它，而是慢慢的减少这种的。本身我们佛教修行上面都是说控制某一种的情绪，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呢，如果你就是无限的放大，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你说本质上面就是要克制贪这样子，但是贪的很多结果很多法律道德是有控制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是一个修行，对贪的修行是很大的一个修行。然后就是在佛法的修行里面，为什么说有出家人出家人的这些戒律里面也有就是贪就是不近女色这种的贪，克制这样的戒，修这样的戒来克制自己。比如说就是单独的去一个森林里面或者是路边看不见的房间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出家人和在家人就是不能这样子，就是有第三个人其他的人来证明这些人就是清白一样的，就戒律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说像出家人去另外的地方住的话，比如说居士家这样的话不能久留。另外一个你要带着象征戒律的这些法器，比如说像袈裟受戒的这些品来提醒你自己不离这个袈裟。所以当然就是说从就是出家人的这种上面是不允许这个有这方面的这些贪色的这个。然后如果你过分的就是放大这样子就是各种的美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你要观察，就是说佛法讲的时候很多的圆满，就是有时候要你观察这个不净的身啊，说你从所谓的美的一个概念转换到不美的一个概念，说生老病死当中的这种转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三十六种不净也好，或者是里外七窍就是出来的这些，这样观察的时候说哦， 它原来没有一个美的概念，其实是我的一个贪的组合，贪的贪心的一种夜袭，就是驱使每一个动物。如果你看另外一个动物很脏很臭，但是在它们之间呢，还是可以欣赏这种美。所以如果有一些人说可能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什么种人是最快乐的最好看的，那其他的一些种人，其他的就是好像都不可能有爱情啊，或者是不可能有这样，才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克制某一种的贪的时候，不要让，就是习性是这样子，你什么样的上面训练就变成什么样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你是一个小偷的话，习性上面你偷过很多次以后，就小偷的这个习性是你不一定你缺什么，但是这个习性一直都在。所以就是嫉妒骄慢这一类的习性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你不就是调伏或者是转化，没有这个意识到它的过患的话，它会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在家的人的话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这种就是时间上面处所上面对象上面状况上面的种种的允许不允许的这种的差别就是你有合法的这些合理的这些妻子或者丈夫这样的话，但是在佛法的修行里面，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就是说你应该去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归正自己的身心，不要超越，就是培养很多就是比较怎么讲呢，难以让自己后来很调伏的这种的习性，就后来你管住你是可以发展出来，但是发展出来以后它的后果你难以承受。所以在它没有到发展到后果你难以承受之前呢，就是要做出一种的正纠正自己的一种言行，造纠正自己的心态的一种的力量。所以这个里面来讲的话，说不观察这种美女之身，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就不观察有知识，说不观察有知识的话，因为就是特别是修行的群体里面，如果就是相互观察，比如说的时候会总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以前有人说没有灰尘的房间很少的，就是说水里面没有这个泥土的水很少的，一样河水里面就是有这个一样的，就是人身上你观察的时候，某一个人打哈欠的习性你不喜欢，或者是某一个人的头发梳的地方式你不喜欢，说话的某一个词你不喜欢，就是这种都有的。所以就是以前那个有一些大德讲的，就是说即便善知识这样的话，相处久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就是在任何时候呢，就在修行是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从最基本的来讲的话，你应该就是关照你自己的身口意，如果对别人有不满意这样的时候，看一下自己有这种的烦恼的根。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嗔恨心的时候说，外在的敌人是内在的嗔恨的因缘显现在外面上面的，就是这种的习气可以导致很多没有敌人的地方你可以创造出敌人，没有敌人的人群里面你可以创造出敌人的人群，因为你有这个相应的根气，相应的这个习性。所以同样的，就是当你观察很多的时候，说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可以观察出很多的问这种的就是瑕疵或者不满意的地方。然后就是如果你说这个观察久了以后对你有什么好处，就是将来可能是你不喜欢他，或者是你伤害他，或者是做出一些诽谤别人的，在背地里传别人的话，这种的以外好像看起来并不能够利益和自他，利乐自他哦。那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正面的用处的话，你花那个时间用在这些上面有什么意义？而且作为就是金刚密乘的修行的人的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十四条根本戒啊，这些里面都有嘛。修清净见，修清净见是其实很多问题不是问题，你把它当成问题，它也是问题。所以就是你有某一种的就是宽容的心，加上就清净的见，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你 可以看到说，我们讲的就是怎么说，没有一个众生身上就是完美的众生的话就成佛了，但是如果有这些稍微不圆满的地方的话，其实你可以想到，其实不是说在某一个业缘的现下，也许是我的业和他们之间的个别的业，不是说这个人有就是本质上面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本质嘛。所以想象的时候，一切业缘的显现折射出来的就是业的景象，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也会有一种的了解说，我只是在，你就像你在梦里面有很多斗争，但是梦里面的那些斗争的对象真的存在吗？真的有意义吗？斗争就是你胜了有多少的意义，你失败了又怎么样？其实你看清楚以后就会比较怎么讲呢，不再观察那么多的这些不圆满的地方啊，观察别人的过失。所以就是如果观察就金刚道友之间观察的话，会观察出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起纷争然后造业，然后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的代价很大。所以哪怕是普通的人，你和他相处的时候有些人偶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或者是他不想让别人挖他的私事，就是不挖他的过去，挖他的心理，挖他的动机，这样子，就这样的人多的时候友谊也不成。而且有一些人挖多了以后又喜欢说，就是挖到了别人的一点就是资讯以后，反正就是似是而非的，但是喜欢就是说，然后传到别人耳朵里，别人都不喜欢。所以有一种破和合的这个力量呢，来自于就是不断观察别人的这个过失啊，就是所以说不观察有的意思就是他有他自己，就像现在也有这种隐私保护嘛，就这种是和谐的一个方式。如果你过分的深入伸鼻子，就是不是西方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把你的鼻子伸到别人的这个什么空间吗，还是怎么样 nosy people， 就是这种的话，一般 nosy people 也是那种 gossiping 那种的比较多的人。所以这个是不观察别人，不观察朋友。所以有些人就是比较自在，比较自由自在，因为对方好像没有那种动机，没有那种功利性，非要把你就是看清楚你是几斤几两，或者是你是多厚多薄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不要就是把你的就是祖宗三代都挖出来，好像看一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样不太好。就是说你是尊敬一个人，然后尊重这一个人的时候，你不需要就是说怎么讲呢，给他赋予他其他很多东西，说你有多少财产啊，或者是你有什么人际关系啊，然后就是好像要怎么样一样的。所以这种的不是一个纯洁的一种的友谊，好像是附带很多这种功利性的动机一样的。所以很多人都舒服，就是如果大家都比较真诚和纯净的话，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不应观察己功的，所以观察自己的这种功德的话，就是引起来的骄傲的骄慢的心，自己好像有很好的这个一面一样，不断的想方设法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功德，或者是在自己心里面有产生一种骄慢心，某一种的骄慢心其实是障眼法一样的，就是遮蔽你自己的眼睛，就是成熟更多的功德，是容易引起的就是傲慢和自负的心理啊。所以如果能够有一种的品质，就是说自己有知道的，但是也有很多不知道的。像前几天我看听了一个那个 Captain Kambu， 是在无名佛学院很有名的一个老堪布，就是老一代最早的一代的堪布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人。昨天看到他的一个视频嘛，他在上面讲，就是说他说我知道一些，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我不知道的。然后就是看起来他很谦卑，他的这些语言呢，或者是佛学的知识，这些很丰富，但是怎么讲呢，还是曾经有其他的一些大德也是如此。他说好像别人就是他好像做得不错的时候，他总在想他一些不足的地方，帮让自己不要就是说就是蒙蔽自己的这种慧眼了。 甚至他想到说，不是说他已经很优秀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但是说他想到说啊，其实我都连最基本的开车和用电脑啊电话这种行动电话这些都不太了解，虽然懂得这种禅修啊或者是某一类的这些佛法的教室，但是说他还有很多东西不熟悉不知道，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内心当中呢还有一种求知的欲望，也是像萨迦班智达讲的一样说，即便是你知道明天会死，今天还在学习当中，谦卑的一种，还有就是说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跟别人的平等，如果你是完美的别人都是不完美的话，那个平等或者是一种恭敬的对人他人的心就渐渐没有了，所以就是观察，就是不应该就是观察自己的功德，如果有一些功德的话他应该是利益别人的，而不是说是自己不断的宽导这个，然后变成另外一种的障碍，消这种福德，消自己的福德，然后就是怎么讲，不能事业更大的事业没有，就是好像满足在一个或者是就是在这个上面睡觉的这么一个心态，在现有的一些东西上。然后随顺知识有三种，语言随顺于亲友，然后一是随顺于当地，自心相应于佛法。就语言上面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就是很多究竟的法门和这些是地离地或者是说不究竟的暂时的权益的这种说法，或者有一些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呢，帮助别人就是了解究竟的一个梯子一样，阶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当下呢，它有很多善巧方便，就佛陀曾经有一些，像宗教里面也有一些是说我们没有把佛法真正当作一个所谓的是有生的这种的宗教一样的，但是说它是关于心的一个知识一样，智慧一样，关于一切现象本质的一种智慧。但是说以前有一些宗教是说你必须按照以前最早记录的文字来记录佛法，记录这个宗教，就是将来别人要学的时候也必须依靠原来的原文来学习，不能翻译成其他文字，就是它的基本的语言。所以像佛法的话不是这样子，就是它到了哪里就是用当地的这个语言。所以像就是佛陀的形象也是在本地化的一种的形象里面，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看得到这种的历史，就是在哪个地方它并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符号来代表吗，你的佛的这个像呢就是可以变成当地觉得是比较形象美好的庄严的这种概念，它有多少的特点，这些上面有一点。所以在这个语言上面，以前好像佛法传到西方的时候其实挺不容易的，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西方人的这种个人主义就是说很强，另外有一个就是说好像大家都在追求就是简单某一种世俗的快乐，他并没有说是要就是成就更大的智慧，即便是内心他是很真实实际的东西，但是他在传统的文化和认同里面对传统有一些执着，就是有这种的习俗。所以这样的话说先从就是让你自己放松让你自己快乐这样的一个开始，比如说在东方的很多修行里面说开始就讲轮回的苦，然后就是这种四大苦的这些无常，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吐水火风这样子，或者说生老病死，他们的这种基本的物质上面不稳定，基本的人上面的这种的无常，这样讲的时候就是有深的体会，觉得真的是人生苦短啊，要有一种超越的这些修行。但是西方世界好像就讲说人生不快乐痛苦的时候他们本身觉得不容易，然后再讲佛法上面说这个地方就是不究竟不圆满的话不容易接受，所以 后来好像很多人心内心当中就是很容易接受的一些法门，就是说先从说你应该怎么讲，把慈悲心的训练，比如说像变成这个爱你自己开始，好像有这种的。然后在东方里面好像没有特别在慈悲心的训练上说，那就是你本身是究竟会自利利他的一个道路，但是并没有在世俗上面说先就是治疗你自己，很多这种上面好像没有太多，所以而反而是就是接受别人的苦，替众生进行待业这样的一个心愿。而是但是在这边的话，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看昨天的时候，索达吉堪布旁边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老师，他就问说我们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及时享乐，这个意思大概是说就是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也不求其他的高的境界，那我就就是想说现在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你觉得有问题吗，这个意思大概。然后堪布大概是说这样子，就你现在就是能够安住在当下快乐的话也很好，但是为了你长期的这样快乐下去啊，就未来还是有一种的怎么讲，不仅仅满足于就是说好像这个是现在这个意思，就是未来的这种更大的长远的这个快乐上面也要注意这个意思。说了以后他好像就是还是有点不满意，觉得他说有什么问题，反正我就怎么讲一切都顺利，我也没有受苦，然后我也不是坏人，然后我就怎么讲安住在就是现在的快乐或者是幸福当中，这种修行怎么样，这种意思。然后我看就是好像他也一时半会转不过来，看不说、啊、那很好，你就这样测也挺好的，这样也挺好的，就是有一点随顺的说啊，在不使他就是起烦恼，就是不要起反感造业，就是就很大的这种上面。而是有一种就是语言随顺亲友，当然有那个亲戚里面有小孩子跟你说，你跟小孩子说过意不去的话的话，就是没有必要嘛。比如说老人也好，有一些已经就是生命都走到这个地方，你一下子也改不过来，所以你要偏要纠正他，这样的话不好。就是作为一种恭敬这些前辈老人呢、啊，这样说就啊，你就点头或者是随顺他们的话，他们也心满意足。如果你跟他们争，跟他们就是辩，这样的话最后大家都和气都没有了，或者是家庭的那种幸福氛围都没有了。所以当然该辩的一些地方，你做去佛学院也好，他们有专门的辩经场，然后辩这个是非是地理地这些上面的这些辩都有了。所以但是这些不一样，就是然后而且好像我在一个群里面嘛，就是藏地的一个群里面，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是很有学问，但是他怎么讲呢，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还有一些情绪之类的。所以如果两方面就是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后，把它要辨明白这么个意思吗，然后最后就变成一种的个人化的这种的相互影响这情绪的一个辩论。所以我说的话这些被另外一个人说好像有瑕疵的话，那我就好像要保护或者是抵抗这个被说不好的话，或者是有问题的话，那我就当然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说有一种其中的氛围里面好像怎么说，如果你是一个通坛这种佛友这样的话怎么讲呢，就是在辩论场合他们有这种的氛围，就是说大家都不真正的把它当做一种私人的感情化的东西，或者是你在我说了以后我很没有面子，没有这种，就是辩论的时候很激烈，但是完了以后就说说笑笑大家回家就这样子。而且还有一种的感恩，就是自己彼此的开启智慧，这种训练有。在世俗当中的很多人呢没有这些概念，就觉得群人里面人群里面别人的面前修好像你说我不对的话就非常没有面子一样，所以产生烦恼。而且这个烦恼一起来的话，那是有些破戒啊，有一些时候就不亲近的这些想法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语言上面是 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如果不随顺别人的话，你要有某一种的善巧方便，真正的知道，然后你能够知道，你能够把握这个控局势一样的，就是某一种程度上你有一种自在，所以你可以让别人引入，然后就是你先同意他，虽然是一种的随顺，然后渐渐的当你们俩沟通到一定的氛围，一定的这些信任度的时候，再来就是表达一些不一样的一种观点，而不是说在瓜没有成熟的时候留下来一样，大家都摊牌了一样，这样的话不是一个聪明的善巧的方式。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一是随顺当地，所以当然从好像就是佛陀讲这种坏色衣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概念对坏色衣。所以在藏地的话，原来就是可能燃料容易找，还有一种就是红色，就是怎么讲呢，坏色的这个概念。然后而且好像很多有一些学者讲，就是现在内地法师穿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就讲的坏色的衣服，就是灰色这种啊。但是其他地方有一些地方说是什么植物容易找到红色的话，还是什么，就是燃料吧，这大概就变成花红黄这样的一些衣服一着一样。所以就是如果就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一是随顺当地，如果一个地方是你看像川普仁波切这些，有点像这样子，就是他到的时候，以前后来他说到西方世界那时候很早嘛，传佛法在欧洲这样子，就是别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异类好奇，然后就是穿着上面很不一样，很多 ritual 这些工具也很不一样，所以觉得好玩然后去，而不是真正出自于一种智慧的交流，是一种的好奇和表演式的这种去看不一样的戏一样的。所以他说别人注意我的衣服超过注意我的语言，他说就是后来就是穿这种西方式的衣服啊，或者这样。当然出家人的话，纯粹是出家人他有戒律，就是他也不能乱换衣服，但是不需要弄的就是非常奇形怪状的这样的不伦不类的这样子，但是你按照自己的某一种的那个传统，比如说有一些高僧大德去了别的这些社会，戴他们当地的这些帽子啊披肩呢、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尊重当地习俗的一些方式来缓和这种的差异，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在脸上画当地人画的这些图啊，或者是这样子，好像就尊敬当地的这种就是图示啊，或者是依照这些上面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有点像就是自己，它是一个善巧方便，对于其他人也是当然是尊重，但是是一种智慧的一种的很善巧的一种方式。就是以前有很多的这些故事，比如说达摩祖师来内地的时候，他没有太随顺这个皇帝的想法，然后好多时间好长时间好像就是没有这个献祭这个修行和弘扬的这个因缘了。所以类似的就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有一种随顺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好像以前那个莲花生大师来西藏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西藏原先是苯教的这种传统嘛，所以没有佛法的这些习俗，但是莲花生大师呢把原来的这些最有名的这些地方呢，就是深山呢，没有把它就是摒弃，只是转了这种就是内容和形式，比如说以前有这个苯教有这种在人死了以后用动物祭献祭的这个习惯，还有一些时候他们要办一些大的活动的烧羊啊这样的火里面，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你们烧的时候呢就烧纸画的这个马画的山羊啊这样子，然后就是慢慢这个内容全部都改变了，以前的一些苯教的比如说身啊或者是之类的被莲师就是调伏转化成佛法的护法，所以他们还是以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但是是角色内容这些的一种的转化，所以 就是它是一种怎么讲呢，善巧的一种方式。我们然后说自心相应于佛法，所以佛法的修行里面想说的是最主要的是就是内在和外在的修行嘛。内在的修行主要是修就是动机上面的慈悲，然后慈与悲，就是看到有众生痛苦的时候希望救赎，希望得到快乐。有些是说去除嫉妒心傲慢心这些方面，慈悲心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修行。但是就是你看到这个就是没有得到快乐的人的时候，没有得到快乐的这些生命，那你希望他们得到快乐。然后另外一个是正在受苦的众生，你希望他们脱离痛苦。然后这个有很多层次，就是快乐的层次也很多，痛苦的这个脱离的层次也很多，但是总的来讲有这么两个心愿。所以这个是说这两个完成这两个的话，一个人的心里面必须有这个慈和悲的这个心。然后再来讲就是转换到身体上面的时候，就是生于的这种的就是善行，生于的这两种善行，这个如果丢掉的话，就是佛法的这种间接解脱的这种次第的修行就没有了。所以从一切从自己真实的经验的转化开始，然后从内外的心和外在的语和身体的这种转化，哪怕个人的这个言行举止，个人这些都有一种的转化。所以表面上面如果有很多佛塔这样的话没有太大用，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如果我们内在里面没有这清净的见地，也没有这种观察事物本性的缘起性空的这些深入的了悟，般若的智慧也没有，然后很多就是见到这个一切现象的本质的这些就是训练和智慧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外面穿再好的这些仪式性的弄得再好，佛塔建得再好，佛堂建得再美，这样的话就还是没有继承佛法。因为就是他们只不过是佛法的所依，就是说象征性的这种的对境，比如说有佛像佛塔，或者是就是舍利子这样子，他们有加持。但是最主要的是法在人心当中还活的，人心当中还是怎么讲呢，通过这种慧眼也好，这种修行能够持续这种修的传统和学的传统，经学经教的传统和实修的两种传统。如果这两个丢掉的话，就是其他的就是外面的这些圆满的话没有用。所以说自心相应于佛法，就是自己的心应该就是与佛法相应。那怎么样跟佛法相应呢？这个首先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最起码要做就是修行十善的这种的十善，去除十恶，止诸十恶，语言上面身体上面心上面的种种的这种，这个都没有的话，其他三善道的因缘都不在，投身更不要说超离这些二元现象，这些都不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时时观察，就是继承有没有真正继承佛法，在自己佛法的事业在自己内心当中。如果我们学佛很长时间，但是就是内心当中语言当中学动机和这个行为当中连这个十善十恶都这两个都差别都分不清楚，也没有真正的取舍的话，那其他的法要建立起来的话其实蛮难的。所以这是第十三个然后第十四个，不应听闻有三种，不闻他人赞积德，不闻信息者之语，不闻愚者之教诲。所以不闻他人赞积德，这个像刚才我们讲以前我们说的一样，有些人向你心里磕头的话，其实这个对你讲并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因为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减损福报，第二一个是起傲慢心， 别人的我们说修行佛法的时候不应该就是特别在意别人就是说是赞叹或者诽谤，还是保持一种慈悲心开放的心这种的上的下。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如果就是自己观察自己的德行很好或者是这样的话，有某一种的过失，比如说有一个人持戒很清净，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优势，他也一定要就是把这种优势把握下去保持下去，这样的话这个见动机就不是一个好的动机来持戒。比如说吃素也好或者是出家也好，出家的话那你因为戒律清净产生傲慢心，觉得其他人都不如你清净，这样或者是他们都没有你修得好，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话是不好的。然后别人说啊，你是怎么讲呢，哎呀很好啊，就是赞叹你的这种学问，或者是赞叹你的这种证悟正量，其实这两个都很难被别人赞叹，因为正量这个是一种隐蔽的分，就是不是一个限量的现象，所以别人直接观察别人的正量其实有困难。有些人好像曾经也说别人身上有火有光啊，这个人身上发光这样的有，但是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概念的话，没有这种的能力的话，应该说这个到底发光的是好吗还是不好都不知道。谢谢。但是主要是说不应该就是特别对于别人的这种赞叹产生执着，就如果执着的话世间八法都没有离开。比如说我们说喜欢名闻利养，喜欢就是追求名声，然后就是喜欢这种的就是怎么讲呢，财啊利啊这些啊，所以喜欢舒服，喜欢各种各样的耳动听的这个赞叹声。所以这种的让自己变得修行上面虚弱的，变成一种走下坡路的一种的状态，就是你太在乎别人的意见和别人的这些浮夸啊，就是浮夸的意思就是只是你在那个小角落里面彼此好像说好听的话，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实际改变什么。然后就是不闻欣喜之之语，就是欣喜的人有一些人是就是本身就是比较怎么样，心态轻浮浮躁，心气浮躁，然后其比较轻佻嘛，就像一些人喜欢衣服一样，就是喜欢这个早上些又觉得不喜欢，喜欢那个修行佛法的时候也这个好像好，然后过一段时间又觉得这个不好那个好，就是心神不定，心息的就是道场也是一样的，就是觉得这个新道场好，然后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觉得那个好，又觉得那个也不好，这样的话一种欣喜者之语，就是一个人比较有稳定的心，在这里面也之前也讲到这种稳定的心，稳重的很重要的一个心品质啊，就是而且很多人心气浮躁的人的赞叹和诽谤是一样快的，所以他怎么讲呢，就是高兴的时候很容易高兴，沮丧的时候很容易沮丧，生气的时候很容易沮丧，还会生气，快乐的时候容易快乐，然后灰心的时候很容易灰心，骄傲的时候很容易骄傲，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不用太就是这种对于新的，有一些人交朋友也是这样子，比较慢但是比较稳定，有些人交的朋友很快，忘的也快，交的也多，换的也快，这样子。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就是对于这种心气比较浮躁的讲的话，也不要太听到心里去，就是说啊，就是刚才讲的随顺别人的心啊，话语就可以，但是如果你把它当真的话，你也就跟着一起就是有轻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不闻愚者之教诲的话，意思是说有些本身就是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文思修，也没有产生智慧，然后对于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不是特别的了解，不是那么的懂，所以这样的话有些人好像说是出于对别人的一种好心，就是不断的就是提供很多这些错误的建议，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怎么讲呢，不能听愚昧者的这种的教诲。 就是说有些人说好像对你很好，他要给你拿主意，他要给你出主意，帮助你解决问题，他反而他的那些呢好像是真的，他不是的，他是要对你好，但是因为没有智慧，最后他的那些方法或者是这些呢会让你蒙受损失也好，或者是商业上的错误的这些的话，可能蒙受错误的投资，朋友之间的这个的话，你他会怎么讲的，破坏朋友的关系也好，或者是某一些不好的建议会坏人，比如说你是一个有信心对佛法或者对因果有正见的人，结果他觉得哎呀你还是要实际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觉得修行的这些就浪费时间，或者是这样讲的话，最后人是一个精神和物质都需要的一个生命，那你就是要完全忽略这个内在的精神的这些提升和修行，而不断的提升外在的物质的这个来答案，给你满足一切，得到一切答案，幸福，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想法，说他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千方百计的要你结婚，结完婚了你到时候离婚了面临很多痛苦的时候他又不能解决这些痛苦，或者是类似的。所以第那个十五个就是不闻愚者之教诲，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平时大家真的是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别人有一些人对你很热心要帮助你的话，你要看他是不是真正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的建议一下，觉得他是一颗真诚的心帮助你，结果你就是好像他同情你，或者他站在跟你站在同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或者是这个对你也许不见得有好处。真正的一些好的修行是说不断的，就是修行的意思是转化改变，改变到更好。那怎么样转变呢？看到不足缺点或者是错误的时候帮助你改变才是真正的好处。跟你说你好的部分说一万遍那就本来就好了，你就不用再那个，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不满足的地方不圆满的地方呢，你可以就是填补转化，或者是使它更加完美这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不太喜欢听就是自己的不圆满的地方，不满足不就怎么样有缺陷的地方。但是如果有朋友真正就是不是赞叹你的功德和就是恭维的这种的话，而是真正看到某一些方面的过失然后给你建议的话，就是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改变自己的这种方向啊，就是错误的方向，缺陷这些的话，这个帮助其实很正面。所以就是但是这个帮助的人呢，他也一定要具有某一种的世间的或出世间的智慧，才能够有一种的比较怎么讲呢，远见啊，能够帮助彼此。不然的话给你进出的是一些馊主意，以前也有嘛，如果婚事有问题的话，其他的人就怎么样给你建议。以前我是很记得很清，一个加拿大的心理学就有一个人他们关系不好，家庭关系不好，去咨询这个人在北京，就加拿大的一个香港人嘛，他是加拿大籍的香港人这样的。然后他就别人问他说我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应该出轨，就给他出轨的时候你也出轨，这样给他还一颜色看，最后他出轨了大家就破了，分掉，就是怎么讲呢，就掰了，就这样的意思。所以他本来就是要挽回嘛，不是要掰，但是那个人给他出的高明的这个主意是掰得更快。所以就是类似的，有些人真的是出于好心办坏事的这种很多。所以我们在上面说就是要观察这些人呢，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些了解一些这个，然后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就是朋友之间呢就是实际是朋友，但是做的好像比敌人还做得狠一样的，把自己害得更惨一样的，外面的人还做不到这么害得这么惨，但是就是里面的人的话容易办到。所以然后第十六个就不能希求有三种，不求富人之财富，不求高贵之地位，不求奢华之衣饰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名利财食睡这些，这里面基本上 所以说就是你一进入这个福报，你一进身在就是名门望族这样的话，你不需要就是故刻意的要就是抹杀这个东西，或者你已经有一定的财富，身在富家子弟，或者是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就是一定要过一个贫穷的生活。有些人说佛教是不是说好像四大皆空什么这些不需要物质的，这个是心态上面是这样子，但是贫穷本身并不能够让你就是证悟，所以这样证悟的话，那贫穷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也那些人也没有就是究竟的智慧啊解脱啊这样，所以它不是一个主要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精力全部只认定到金钱的积累上的时候，最后一定会吃亏，一定会后悔，因为这些东西积累再多的话，留于身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再一个来讲，留给谁都是有一些时候就是一个纷扰，留给子孙后代，那他们就是之间起纷争，有些时候他们变成他们懒惰和这种愚痴的这个来源，并不能帮助他们。所以有些很富裕的人，他们说他们不留给自己的后代，因为他们的个人的经验上面讲，这个有太多财富，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讲，没有一定的心智上面的成熟和一种历练的话，掌握不了财富，财富的分配和运作管理本身是个很头痛的事情，很多纷扰，就像有些人有这权利一样的，最后有很多人要求你帮着他干正面的事，负面的事你做不做，不做的话还有一级一级的压你这样。所以有很多这些叫昨天又另外一个就是开玩笑的了，对，是堪布有人问堪布说，你有没有这个痛苦的时候啊，不开心的时候啊，烦恼的时候？他开玩笑，他说，但我没有说他开玩，他也没有说他开玩笑的，但是我认为就是法师这是应激说法嘛，就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来说这个。所以之前那个斯坦福大学那个教授跟大家说，就快乐就好了，这个是不是在说你自己啊？他说。那个人说是，就是在我说自己，然后这个人后面那个人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快乐？就是不痛苦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有没有痛苦的时候？他说，他刚刚想笑的时候说，我眼泪不往外流，往里面流，这样流到心里面，然后再慢慢的从皮肤里面排出去。通过小课，然后那个人就大家在笑嘛，就挺好玩的。我也觉得，就是意思，认到了，就是说，如果你做了这些很大的事业，就必定会有很多人来找你办这个事情，办那个事情，去委托这个，委托你那个，睡觉都不让睡，或者吃饭都不让吃，然后就是你自己想单独跑出去，比如说有些明星的话。他都要戴口罩戴眼镜，弄得像那个一样的贼一样的，再跑去玩一下，在别人的还都能抓住他的这些行为爆料啊，这样他们都很烦嘛。还就是跟要，虽然不喜欢这些人摄像头的这些人，但是他们还要做很好的外交，跟他们说啊，你不要报道我的负面的东西。所以有点像，即便是这样的话也有这种的有某一种的就是干扰。所以说不求富人之财物的时候，有这是一个比较的心理。有些人就是富和贫之间，就是有这种求富的心很强的话，你不会得到快乐，因为永远都有人比你富，所以你一直都有不断的就是不满足的这种的心。所以以前有人说嘛，真正的贫穷是一颗不满足心，本身是贫穷。最富裕的是一种的知足的心，本身是最富裕的，所以这样讲的话也是如此。所以有一些就是对于就是其他人的财富产生很强的这种欲求的心的话，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出来的，就是强行的夺去，横刀夺财啊，这样的就是有这种的这种伤害。所以以前好像也有这样的故事嘛，说有一个人很富，旁边一个人家呢很穷，但是穷人家里开开心心的，一直都过得挺好的。然后富人家里呢常常没有什么这种孝顺啊，这样子。所以后来有一个那个财主呢，他说啊，为什么我们家的这个邻居就那么快乐啊？他们家赚得起那么一点点钱，家里面其乐融融，孝顺不断这样子。然后 那个别人跟他出个主意，他说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纷扰，要这个要怎么处理啊，那个要怎么弄啊，这样子就是很简单，就是有一点收入顾吃和住行就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纷扰少。所以你不相信，他说你就是扔就是一整包的银子在他们家的院子里面，然后后来那个人家里把那个包银子啊银元全部拿起来以后，就在想说这个是谁丢的啊，会不会找上门来，想交出去又舍不得，这样开始就是笑声就没有了，夫妻之间天天那个开心的，好像就别人就说你看，就是一旦有财多的时候纷争，或者是为财的时候太当大的时候，就是快乐不是一个因为这些东西定的。所以说自己去修行人的心态是这样子，就是有多少也可以，也可以花也可以用，但是知道他的一种就是 limitation 或者是财富的一种的功用。贫穷的时候也一样，你不用刻意的求，你自己没有福的话你不用刻意的求。现在比如说皈依也好修行也好，都说啊我应该就是要发财。以前有一个深圳的居士也跟我说，你带的弟子如果不富的话，别人都不没有信心跟你学佛。他说因为这么讲，一般他们觉得修福报就是很快会发财的，那这样的一种，或者是有些人说没有神通的话不能够就是带弟子，这样以前这真正的就是神通，各种各样历史上种种神通有的，但是最大的神通就是凡夫的心从然后就是觉醒的这种的过程，或者说把一个坏脾气改成好脾气这一种的神通，或者是一个怎么讲比较有残忍的心有嗔恨的心转换成一个慈悲的心，这样的话这个是保养，就是生生世世会护佑你，所以习气的转换这样子。但是所以发财这样的一些做法，别人比如说我是做寺庙的建设啊僧财的供养啊这样的，这个也发的愿也好，但是好像就是因缘没有到的话不能太勉强。所以就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讲的话，就是不要太羡慕有富的人，就是财富的人，每个社会每个位置上的人都有他自己的痛苦和烦恼，所以就珍惜自己拥有的，就是当下也是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的一种的造化，所以应该说自己负责任在现在，然后去就是走向更好的一个方向，但是不是说是及时求财。以前有一个好像美国有一个调查嘛，说得到这些中奖的人就是什么那个 lottery 怎么，这个人跟踪过调查说那些中奖的人后来都就是不开心，都分的分拆的拆，不伤和气的伤和气，然后有些人就是你发财了求着借钱啊，或者是就各种目的的人接近你然后翻盘的，所以就是这类的，所以就是这个是那个这个不求高贵之地位。所以是这个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讲的一样，高贵的这些世俗间的话，高贵的这些地位，大家都好像在向往一种的高贵的地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想到就是不管他是一个国君啊或者是这样的话，他也是有期限的，有一种几年十年八年，像美国的话八年嘛，再高的话你不能再高嘛，就有一些公司或者是组织里面当主席这样的话也许当久一点嘛，或者是短一点这样子，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生生世世侠满人生的一个主要的目标，说当一段时间的官啊然后过一下瘾一样的，就像坐了一趟飞机他最后还会落下来一样，那他不能一直浮在空中，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了解他就是有一种起始有结束，所以没有说没有他也行，就是说是这个位置上的也行，但是没有他的话不勉强不苛求。所以这个然后不求华丽的意思，作为修行人的话他意思说不求财富不求官的话不求官位，这些是因为有那些是太忙闲暇，你世俗间的很多处理也许有功德，但是他不给予你修行的这种的功德，真正的认真心性的这样的功德。所以如果有一些那就是女性呢，他们会说换很多种的鞋子衣服，早上换晚上换，换这个香水换那个香水，不同的场合为这个发愁做准备，修指甲 弄突发，这样今天喜欢这个，明天不喜欢那个，就是心也不断的变来变去，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本身是一种比较怎么讲呢，浪费香满人生的一个这样过失吧，这个是类似的。所以就是最好的装饰就是有菩提心，如果有内心当中有善法，有一种内在的清明的这种智慧，还有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会就是说就把内心训练成一切丑恶的来源，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的一个心，而是在困难升起来的时候，始终就是有原则一样的，就是懂得取舍，懂得取舍，然后本质上面你有如果了悟空证的这些智慧，这样的话，这个庄严是其他的这种的庄严没有办法比的，真的是如此。所以，等于就是不仅仅是今生今世，在其他的这些六个中心当中，你都很庄严的话，那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嘛。我看他们也。那当然，到时候我们就回向嘛，是吧？赐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